来电过数学的所谓的辅助教材，我们就所谓的电过数的教材。我们来看美国的经验教育，就在70年代跟80年代中间呢，这个美国其实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加强这个学生的这个计算能力，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反复的背诵啊，或者练习啊。但是呢，学生的这个表现呢，并没有很显著。所以换句话说，当时也就开始在讨论说，那为什么这个计算能力是那么重要？可是呢，这个好像都没有什么过程能够好好上班来做。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建构论，或者这些说心理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那个谈出来的建构论开始来影响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1989年，这个 STS 的美国教师协会，他们就已经在讨论完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小学的课程标准，课程跟评量的标准，然后到由最到1994年，美国教育部通过，成为教这个数学教学的国家标准。那我想跟大家看，在1989年的这一个标准里面，它是这样描述这样一句话。一定很重要，他说针对所有学生，他有5大目标，要重视数学学习，要有自信做数学，要能解决数学问题，要能学习用数学沟通，还有要数学来推理。但是我们要关心后面这句话，他说鼓励他们要重视数学的红利，要发展内心的数学习惯，还有了解跟欣赏数学在人类事物中的角色。欧森看起来这个非常宏大，似乎他应该要从小学阶段里面让他创造高等数学家。但是这个问题开始在1995年，美国的专业数学家说，大家讲的是归不是在做数学教育的部分，然后只在做数学教育吧。所以大学老师开始或者其他人也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点，也意识到这个未来，就开始介入这个所谓数学教育的课程的进行。其实最早就是在加州所引起的，有两个传统，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过去传统的，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建构式理论下面的思考的模式。但是他们经过一个将近一年的这个准备，在90年年末，加州首先订定了所谓的数学内容标准，然后呢，这大部分是反映了部分的数学传统的这数学思维，然后呢，开始影响到他就说。那我讲1996年开始，大家在谈的其实谈了很久了。这个 STS 也开始在修订他们的标准。那当时这个美国数学会也开始介入这个草稿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资料。我会看起来这个心路历程好像跟台湾有点类似。那在后面2000年 ，STS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所谓的这个各种原则跟标准。他融入了这个数学专业的所谓数学家他的意见，他也加强了这个算法的练习。我想在这里强调，这个 STS 新标准跟加强的标准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运算能力，这是精算，然后也没有在加法上或在算法上面有一些比较繁复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想大家在座很多都是当时推动这个80年的课程或者90年课程里面，大家都希望你所以建构理论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希望要尊重学生，要尊重学生，所以这个课程的活泼性，所以我们想可能有一些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情境，或者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班级里面，就算是我们现在的大讲堂里面，我分成好几个数，那我根据他的程度分成好几个数，有我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的问题让他去思考，然后导致的角色变成从原来直接教导。反而就变成我就看你考虑到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思维，在我们看来不思维的好还是不好，用引导式的方式。那这个是从比较传统的我所谓建构式的教学的部分，从传统的比较直接去教导的方式改成大量的互动一个模式。但是呢，我想在这里我提出来有一些若干的问题。第一个，在这个建构论里面，我想强调的是资料到建构论来完成。但是我想，第一个学生不太可能，也不可能，包括会员我都不可能建构所有的知识。所以很多知识来源是来自于互动里面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好， 那比较重要，老师并不在这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你要怎么样辅导让学生能够去了解，包括说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一个比例晚餐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理论，相关的这个知识跟能力，这要靠老师的锻炼来引导。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变成在建构式教学法，你要去琢磨的时候也很重要。第二个，你要是重视学生的引导，而且也要能够导引这学生的数学直觉或者他的练习。学生的他有非常好的直觉，他有他自己的本能。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刚看到了一个外国的小孩，我如果把他放到美国去，放到幼稚园里面去，他大概没有多久，他的英文能力就回来了，就增加很多，因为他是外在环境看过自己学习。可是这个对一般语言是，对一般的科学，一般的这个或者人物社会科学或许是这样，但是对于这个数学这个本科，可能就不是这样，因为数学本科它需要很多的 fundamental 的这个 knowledge 一直要去做起来。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大家要特别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且数学这个很多需要靠练习去学习经验。就刚刚我也打扰到说，他不可能练过的时候就是，可是他在实践当中，他会去找有办法去把这个整个培养起来。第三个要面对学生的差异性。那我想这个在班级里面这么多人，大家那个程度上面都有一点这个我不应该讲落差，但是都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异性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把最好的学生跟最差的学生排除开，就找你的所谓的 knowledge fusion 的那70%里面的人，但是他学习的成果还是没有办法持续，所以呢，因为很多的 constantly 一直 progress， 所以你一直要注意这个事情。第四个，我想要强调评量跟考试并不相同。刚刚甚至也提到，一个新的教学法或新的方法出来，这评量方式要改变。那我想很多人都了解，建构式的教学法里面强调的评量，在注意学生学习的内容，还有他的态度跟他接受的能力。可是我要讲跟考试不一样，因为他是考试，他是外在的环境，出了学校以后，包括我们国家的高等考试。大学的数学测验，高中的数学测验，这个整个 pattern 是不是应该因为这个建构式教学法做整体的改变？好了，那就算是国内，那叫国际呢？人家我们提出一个，我不给大家去比喻，我们后面再讲。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外在的环境对于老师教学的他的教学法，你要想办法让他。变成是所谓的大家都在讲所谓的 net 的一个 optimal solution， 那你必须要在里面去做调整。那评量，我想大家都现在都有很大的问题，需要知道怎么去评量。甚至家长都反映，我的小孩三次段考都考几分，他为什么都好像都排在前面，他为什么他不是第一名？啊，这其实这个都有很大的问题要提出来。那第五个，我想。就是建构数学，建构教学法里面最重要的，老师的专业素养，因为它必须要兼顾所有的配置，兼顾所有的配置，包括怎么样去导引，怎么样去启发学生的他的能力，让他变成面对所有的事情。好，这是有关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我想在这里强调，建构作为一种教学法，它其实跟教材难易是没有关系。或许是提到你说你所谓的教材编的不好，但是你建构你的教育法，如果能够让他做，那不一定是还是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是台湾，我都认为大家在谈建构数学，这个教科书啊，我不应该把它认为叫做建构数的，在建构数学，因为你只用旧的教材，你还是会用所谓的建构的教学，这是我们要必须要小心的。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认为有一些在台湾实施建构教学的一个困难。第一个，文化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尊师重道，尊师重道，而尊师重道长久以来产生了一个老师尊严。可是建构教学法，我必须要以头为师啊。说不定我讲的可能是比较强调这些，但是我需要去了解学生，所以这些互动的过程当中，这些怎么样调整？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其实从或许在多位地区的老师比较面的问题，这城乡的部分是有蛮大的差异。其实现在已经看出一个城乡差异。 第二个是我们教育传统是左的，因为我们常常把教科书考试跟老师的地位都摆在一起。好，那考试领导教学是做长久以来的问题，但是要解决它好像很难，并不那么容易。好，可是老师地位在这一种束缚之下，学生出去能够考上好几个哪一个学校，那大学学校里面大多数都认为就可见其高的班级的老师大概就是高了，常常会这样去考试的，所以老师定位我们也都要考，然后要抓住的话作为不是进步掉，我们过去从各个志愿或者是大学里面所培养的在班级经营上面它还是个包班制，还是个包班制，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进行，然后第二第四个就是常态分配分班的这个学校作品，我想我是今年已经快50岁了，我过去是来自不是常态分班的，在过程中大概不是常态分班，但是这里面常态分班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学科能力、分组交集应该怎么谈这些。那我们副学家的担忧，第一个，我们是非常质疑这个建构教材的内容，包括到现在未来整一贯，虽然我们常常说整一贯里面没有了，但是看到目前的参考书，再看到目前的教材，的确还是有这个要拖延在。然后它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解释。最后一个，我们基本上不建议贸然全面性去实施。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个警讯。刚刚市场主要讲到品，但是这一个资料，我想参与这个工作的大家都很敏感，那都不太敢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检测出来结果并不是很好，至少是说前提的部位检测不是很好。那这个警讯，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来谈所谓逻辑性能力。然后我在这里最后提出两个，在2001年的这一个中小学数学长上面提到，他认为 SPA 里面，他认为数学应该有所谓生活的数学，要去认识这件事情。第二个，要知道数学作为人类遗产的部分，它应该怎么做？工作场合的数学，还有科学跟科技社群里面的第二个，工作时来看生活的数学跟工作场合的数学。在新的世纪，在这21世纪里面的这一个，就算是这两个，我教的数学能力已经要比以往要高了，那千万千万不要再往后做。最后一个，这也是在 SPA 里面我们把破解下来的地方。他说，在一个变动世界里面，了解数学还能够使用数学，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来做到自己的未来。那数学上的竞争力可以创造美好的前景。那结果就是。这个竞争力就反噬，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比较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比较不利。那 SPA 呢表示他不相信数学只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但是呢我们需要每个人将来每个都需要来做，而且需要公平的机会，所有机会要得到或者取得他这个重要资源来清除重要的数学。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强调公平跟卓越其实中间没有矛盾，好，这是我想提出来的几点，我谢谢大家。接下来第二位体验人是来自台中师范学院林志强教授，林教授长。他来给我们做这个15分钟的演讲。我今天不应该来，因为我来我才发现哈，这个今天我是来被修理的。不过呢，基于一个数学教育者的工作良心，我觉得我今天还应该来。那在之前呢，我先要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到目前来讲还是一个铁不支持的拥护。极端建构，那是你说的。OK， 我这个根本建构主义的奉行者。那么今天来被邀请视觉教育对话，那么我觉得呢，可能要稍微理解一点，先跟各位报告对我而言，什么叫做视觉教育？ 视觉教育它的现实是在视觉课程，但是视觉课程只不过是最后的结果，它最早会分三层。第一层呢叫做系统论，就是这些专家学者们写出来，那么一般而言这个技术的大部分呈现在课程标准里面，或者是拟定的教科书里。那么在我国这个技术是受法律规范，这些课程标准是法规。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提一个呢？比如说在这一本书里面都会写有92页啊，提升计算能力的具体示例啊，它里面有第5项叫做计分母分数的加减分项啊，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课程标准规定不可以有，八十二年，64年规定要有，八十二年规定国小不要有，国中要有，然后我今天拿到的是。我那个活动的老师希望短时间教会啊，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的。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叫做这个实施的课程。什么叫实施的课程呢？就是经过老师啊，根据他们个人的对这个教材的解释，以及他所拥有的当时当地的资源。而且各位，我希望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这些小王八蛋都是人，人和人这个教学，教学活动不是心理学的行为，教学活动是社会学，以及这些学生和老师的互动的成果 ，OK， 这个叫做实施的能力。那么第三个阶段，我们叫做成就，成就的课程就是刚才我们。什么 GIMMS 那些东西 ，OK， 那是经过另外一个标准来解释。那么在我国啊，因为我从小志愿当数学老师，所以我到了念大学的时候，我写的是师范。民国57年，我们当时啊，为了因应所谓美国的新数学，那国内当时也因应了。于是那一届的课程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年级要教交集、联集、空集合之类的东西。结果当时的课程呢，我们大概听说了，我是听说了，后来我也有教他问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他大概利用暑假一个月写完，然后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开学了，一年级就要教这个课程。那么也蛮好玩的，于是呢，板桥教师研习会利用2个礼拜的时间，调去了全省各县市的辅导委员，利用2个礼拜的时间呢，教他们什么叫做交集，什么叫做联集。这2个礼拜教完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县市，召集所有1年级的老师来教什么叫做交集联集，然后锣声一响，放个碗，就是他们。到了民国64年，整个的课程的实践，课程的实践不是只是有教学而已，它还有背后很多的配套作品，就开始吸收以前的经验。那么以当时来讲，开始进行所谓的板桥模式的先行实验。实验的同时，教育局还配合整个的实施，编辑几个例子来说。全国的所有的省立高中制作教具，各位知道民国64年和现在就不一样。那么制作教具了以后，透过逐年实施，所有1年级到6年级的小朋友啊，对不起，的老师啊，小学的老师自立教具，没有一个漏掉。那么为什么能知道这个事情呢？66年，我今年研究，刚好实施了前几年，70年我到嘉义师专。OK， 那他是最后一年，在座的王召集人朱老师，然后后来的王金忠老师，我想你们都了解这个过程。OK， 当时啊，你们教的是稀里糊涂的 ，OK， 每一个都要教过。 那么所以呢，从这样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课程的实践不是单单纯纯的老师这个法规教科书写出来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这一步没有最重要的。我上面的王老师讲的话，师资是最重要的。等到了我们民国82年，哦，82年的时候，我是79年的，我们从80年开始，那么我被这个抓到这个联席会参与的这个活动。那80年，我们当时有个建议，我说，哎，不要同步实施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同步实施啊，你这个八九门课，你要老师一个学习就学这八九门来，这个不同专家所编辑的东西的话，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解释吧，当时我们这个建议，教育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政策的实施啊，比实际的需求要来重要。然后我们就开始编啊，那我们编的时候，我们到课程标准的时候，怎么想，绝对是挂一漏啊。因此，我们在当时啊，在编这个实验课程的时候，我们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我们把课程标准不合理的地方，我们重申。另外一件事，为了要推广，我们写了很多东西来解释这个课程为什么这样子编法。那么我个人呢，因为这个呢，是从副教授、跟教授啊，因为我累积了很多。好，只不过是时代改变。民国80几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惨事，就是说这个国立编译馆要被裁掉。那么为什么要被裁掉呢？因为如果你不开放民间版本的话，他所得到的政治报复。于是我们就开放了民间版本。但是课程中间讲的是啊，这个时候课程标准就变成一个问题啊，我们该解散了，因为我们不应该与民争利啊。该散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课程原件，当做一个课程原件。OK， 因为这课程研究下来的话，会有我们有了晚上那一系列的话来说，从头到尾发展，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各位知道，民国64年课程的时候，我们有两大系统协助老师增进专业能力。第一件就是透过教训，第二件就是我国独步于全世界的微语的系统。现在教育部做的很好，这个方向在做啊，就是说深根啊，就是辅导员。辅导员过去每年调，每年给薪资，每年看目前这些教育要怎么样进步，然后去调整。可是很多现在是对，从民国73年开始，各国小都痛恨辅导员，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辅导员啊，到学校去的时候是，你哪里会教，我教给你看。现在是你来教，我告诉你哪里不对。整个的国民教育辅导团，那都可怜的，那个是连呐、啊，出差费都没有。为什么？那个县市的教育，这个县市的例会不给钱呢、啊？那么，于是整个辅导团就开始沦落变成一种仇庸。这个还是打底，多少他表面上还有一些活动。到了民国83年。这个改成民间版本以后，辅导团呢全面弃权，整个的辅导业务交给民间的资本上来做。那我们要解决一半了，你们看看未来，我想呢，谈谈过去的吸收点，那么对未来我们才有所帮助。那么这里我要对建构的东西，我提出我个人的答辩，这个答辩我已经答过N次了，老胡也听过了。啊，原本设计建构教学的时候，是从老师出题，学生解题的观念进入。总共出的题有4种层次，第一种题是现象学问题。就是提出我们的数一个一般的数学应用题，学生能够有个办法解决了以后，我们希望呢 它的解题的类型能够分词，所以我们第二类的问题，心理学的问题，一般来讲不会说你怎么知道的，能不能把你知道的讲给我们听。第三个层次，我们会问的是问说社会学问题，你能不能以特定的方式表达给人家？对不起，你这个我先控制一下时间，好不好？没关系，马上讲完。OK， 好。然后第四个，就回到我们文化中的这个整个过程，今天我会聊的东西呢，因为只有一个，只有这个词，这个那个美食思想的，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部的知识体系的过程都有。那么今天要对建构说些什么？我会建议去查一查这个资料。那么我们现在的建构叫什么呢？你们大家谈的建构，那个叫做调调建构。那么这个调调建构是什么呢？我就以这个史玉先生啊，有一次在场边来台上跟他讲的话，来跟各位做个报告。五个苹果和三个苹果合起来是多少？八个。错，为什么没写答？我看五个苹果和三个苹果合起来是多少？八个。答，答八个。错，答对了请冒号。OK， 五个和三个合起来几个？八个。答冒号八个。错，八以下没有划线。史先生说啊，这个是所有教学法里面都有的教学法。还是回到原来那句话，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怎么样让我的师资更好。刚才王老师所提的各项疑问，我多半同意，但是这一点最重要。两个不清楚的地方，两个不成熟的地方，各位多多指教，谢谢。今天我们请台北市芝山国小的吕玉英教师啊，李老师。
我想我来简单谈一谈我的一国民小学教师对这个八十二年课程进行的所谓的建构教数学教学，或是建构导向式数学教学，跟九年贯课程以及回归于数学教育这个学习或教学的本质上面的一些想法。到底数学教育在台湾，我们希望带领我们的孩子数学的学习往什么方向走，在本世纪具有竞争力，以及具有真正的提升国民的数学素养的那样子的附加价值。所以在这样子的议题之下，然后在一个大环境之下来回想我们传统的所谓的老师的教学，这样子有效率的教学，以及我们比较尊重学生的一个数学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下的这两种的大方向来看，我们到底要采取哪样的数学。当然我曾经有过一次在听清大的金田教授在解释解构数学的建构式教学的时候，他曾经说，假设当你把建构式教学或建构主义的教学想成为某一个单一的固定式的教学的时候，你已经是违反积极的定义。所以呢，建构式数学它似乎是什么，或者是它似乎不是什么。所以从这里面可以抓到一个，从刚刚黄教授所讲，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建构主义有一个两很主要的一个主轴，一个是儿童的是主动获得知识，以及获得知识的过程。我想这两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何站在儿童的既有的经验上，让他主动的去探索、去学习，以及在他建构这种知识的过程之中，我们去了解它的历程。这个是最主要是我想是建构主义导向的一个学习观。那今天要讲到这老师的一个教学观点的话呢，我非常同意刚刚聂教授所讲的，师资培育是一个核心。 因为我最近跟跟我的研究老师在探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的数学的一个教学。因为当我们在讲课程，当我们在讲教学，当我们在讲评量的时候，跟这个实际的面向，我们在教室里面所进行的一些教学活动之间是有个很大的落差。所以我的老师，我这位一个跟我研究的一个 L 老师，他说我呢会让我的学生发表，我会让我的学生讨论，可是真正的实际的进行的过程之中，他呢学生的发表，学生有的举手发表，有的没有举手就在下面讲，可是这个老师是听到了他心中的答案，他就把那句话接下去了，所以他以为那样子就是发表。那发表是什么呢？对一个小学的数学老师，他怎么看待发表？一个小学数学老师怎么看待一个课程所编辑下来的教学指引？他说我第一次看教学指引的时候，就这样顺着看，我就觉得理所当然就顺着教，反正第一个问题不管是哪家版本，问题一教完就很自然，问题二就出来，问题三、问题四，就这么一路教，学生哪里需要有讨论、有质疑、有任何的各种想法呢？就这么教下去。可是当他了解说，这个小孩子写这样的写法的想法是什么，那样的写法的想法是什么的，他开始回来反省说，我的数学教学的课程里面，我到底看我学生的脑袋里面想什么，我要不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数学学习的情况之下，了解我的孩子在哪里，了解我的孩子的学习的过程。那么有关于老师呢，在复习的时候呢，那更好笑的是，他说我看到课本很简单啊，我只要把主角换一下，什么主角换一下，可能是把包子换糖果，可能现在是把这个小明换小明，我就觉得我已经很生活化。可是到后来发觉不对，真正的生活来跟他的学生课程的连接，是来自于学生他的世界在发生在他的周遭的时候，他把那样子的题目引进来课程，学生很自然地进入了这个数学教室的世界里面，开始有了真正的叫做解题的感觉，而不是说我知道了包子换了糖果还是解这个等分的问题，那还是数学。可是刚刚说我们的这一次的运动会全班有24个人，两人一组的时候，那学生就两人一组去分，分完了半天，学生的答案还就告诉你有24组，也有叫做零组，为什么？学生以为等号的最后面的答案零是答案，学生就忽略了说他在每一次的等分里面，两个人一组，别两个人两个一组的时候的那个每一次点，一组、两组、三组、四组的意义分不清楚。后来他发觉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探讨以后，学生更清楚他的分是什么意义。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要从头再回来反省刚刚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数学教育是要直接教他解题的工具，还是要教他解决工具的时候，我们可不可能有一个空间跟机会，让学生去了解他在解决问题的内在思维。所以我觉得陈金汉的陈金良陈教授谈探讨，从晚上9点谈到1点钟，我们在谈的时候呢，最多谈什么？谈孩子最重要的是数学思考，思考可不可能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思考是不是就是当下是这么教，老师教学生就可以学，就是这个过程要不要有点来来回回的过程，要不要给他一个讨论的空间，要不要给他们一个实践的一个空间，要不要给他一个像揉面团这样的一个揉的空间。所以呢，从这样子的一个学生的一个学习的状态， 我们开始来看到，我这个老师突然之间他恍然大悟，有一天跟我说，哎，我们都在讲要给学生了解学生的先辈经验，哎，我觉得我也要先辈经验的，我一个老师要先辈经验的，怎么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他说当我在分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以前不知道我学生怎么分或者怎么教，可是我有以前学生分少一点数字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可能会分的时候会用一个一个的写，所以我这次已经心里有一个笃定，他有一个心理的内在的前置经验，知道学生会写一写，也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所以他也知道他如何去介入引导学生有数学的讨论跟思考，使得他的学生第一个对数学很感兴趣，第二个丰富学生的讨论之后，使得学生的解题策略的多样化变更经典而精致化。所以到底这里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这一位老师，他认为他的教学理念，当一个教条式讲出来，哦，我们要塑造学生为本位。事实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他的实际课里执行。当他从学生为本位的时候，他考虑到，我当一个老师也要先辈经验，那么谁能够给我先辈经验？我们就开始回到刚刚一个核心问题：师资配置在哪里？老师到底看一个课程，一个所谓的企图理想的课程，到他实际的教学之间的落差有多少？怎么帮助他把这一个阶跳上去？然后怎么样帮助他？怎么看到他的学生的思考的对？在引动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能够走到有效性的一个学习跟有意义的一个思考上面去。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小学老师的专业知识不足，再加上小学老师走进了数学教室以后，他所到的带着脑袋世界是他在这个教室里面实际的这些超脱教学活动这件事。可是他忽略了他自己心中带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观念到底是在过去的时候，我就教，哎呀，时间来不及的这件事，我一定要急着就要来教，还是说我可以晚一点让我的孩子有讨论的空间？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来形成一个老师的教学知识的教学观点，这件事情没有被重视过，没有被我们的教育的体系来好好的尊重，好好的让我们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到了法国跟意大利参观的时候，法国的学校提供了给我们有一份资料，我仔细的看了那个资料，看了一下，他们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所做的数学课程是五小时到五点五小时，到了这个所谓的六年级呢，四小时。到了国一、国二、国三呢，它的时间也是四小时，还有到三小时半。所以也就是说，整个的看它的时数来说，他们是对于的数学这个课程的时间上面是不去压缩的。所以我们开始从这个部分呢，我就要觉得说，我们国家政策到底把数学教育的政策摆在什么样的方向？是不是跟其他的课程跟年龄？每一个学期都是在怎么样的方式来走？到底有没有因应学生的学生的发展？然后在什么时候给多少时间？什么时候给多少时间？是不是要考量的这个部分？其次，考量的是可以看得到他们所谓的大学院校所谓的发展的一个科技组里面所有经费的比例。我看到最高的比例叫做数学跟材料科学。数学跟材料科学占他们的所谓的发展经费的比例是40%，那我们的国家有没有这样子？好，所以呢，在师资培育的课程部分，的师资培育的那个所谓的师范院校的时间，是大专科技院校的培育两年之后，才有师资院校培育的课程出来。所以对于师资培育的一个尊重，一个的落实性， 所以呢，整个来说，我觉得把我们今天的讨论的意义，要只是放在说建构跟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目前的九一贯彻的这些做连接化，是没办法解决我们整个全体的数学教育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做一些深层的思考，而不是做一个表面上的说我们到底是开始建构不建构，也许是或不是，要还是不要这种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孩子说，我们要未来的孩子是不是要有数学思考，会不会怎么跟人家去沟通跟辩证，但是这些呢，可不可能多一点一些推论的东西。所以整个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把大方向来看到我们整个数学教育整体系来深入的探讨，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谢谢。